各位大德，大家晚安。请打开我们科判表95页。我们上次是讲到了第十，纯因无尘，根净圆融，无对所对，能令一切愤恨众生离诸尘秽。那请大家翻到我们的表解120页。这个纯因无尘是指那个因身是纯粹，纯因闻因身之妙性，根净圆融，无对所对，就是没有能对，没有所对。这个嗔恚呢，之心是生于对待违惧而来的，有了对待就会有冲突，就会有违惧。所以啊，当因生反闻闻自性的时候，要把动静二尘呢把它消融掉。我们佛学啊，始终是要把能所把它消融，这是绝对不变的。那么心经所说的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就是把能观的跟所观的消融掉啊。那么因此啊，此地呢就谈到这个尘要把它根基要圆融，就没有能对也没有所对。既然没有能对没有所对，那嗔恚就不会产生。所以能令一切愤怒众生离诸嗔恚啊，那就是能所双泯。这是第十一，消尘学明，法界身心犹如琉璃，囊彻无碍，能令一切昏沌性障诸阿颠伽永离痴暗。消尘学明也是消除这些妄尘，玄就是回转回复往内，他本名的自信啊，发本名要囊彻无碍，能够很明朗啊，透彻的能够圆照外在的法界，内的身心像琉璃囊彻，没有障碍。这个所谓的痴是由于被妄尘所蔽啊，产生昏沌之性，就是愚痴。因为昏呢，迷暗顿为性，所以能障智慧。所以这个痴毒，贪嗔痴毒是痴毒，也是啊，因为妄尘的关系。琉璃就是透彻，所以我们看到佛的身相为什么是像琉璃一样，因为它内外透彻，心无挂碍，无蔽障。我们为什么内外是拥蔽的呢？我们就是无明痴毒所成的啊。所以我们的阿难尊者说，看见了佛像琉璃一样，这就是表一个法。 所以他能廊照无碍。众生无明呢，就是妄尘障力。可是如果说能够把这些外尘把它消除的话，所以我们刚刚说五阴皆空，阴就是障力覆盖的。五阴分了五个层次，从色、色、想、行、识，五个层次，一层一层的破除这些障碍。那么当然呢，说起来这些所谓的妄尘离不开色法跟心法在里头啊。比如说五阴，第一个色法，后面受想行识都是心法，那这种就是迷心众者呢，把它分为四个，迷色轻者分一个，破除这个障碍。可如果像十二处，又叫十二入，就是色身香味触法啊，色身香味触都属于色尘，法尘一半心法一半色法。那眼耳鼻舌身，这是又属于色法，意属于心法。那么因此呢，迷色众者就用十二因缘，把色就分析了很多了。眼耳鼻舌身，眼根耳根鼻根，这属于内色，色身香味触属于外色。那五阴只是想色，而十二处把色就分析的多了，这些都是障碍。到了十八界啊，有六识，眼耳鼻舌身意六识，这都是心法。那么色身香味触，这是色法啊，法一半心法一半色法，然后再加上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的色法啊，意心法，那就是色心俱迷的，就把它分。这为什么要分呢？就是针对迷色众、迷心众、迷心迷色俱众的，这都是我们的痴，我们的妄尘所障蔽，才会有这些啊五阴十二处十八界所谓的三科的造成。那就是没有发本明药圆照内外的境界所产生的啊问题。好，这边有一个阿颠加，所谓诸阿颠加永离暗痴暗，就是无善心，不善的心，就是把一切的混沌的跟不善的心都能够借着啊这个消尘玄冥把它转化过来，就是法界身心啊。所以就是我们刚刚说照见五蕴皆空，空的话就没有内外，没有心色的差别，没有这些障蔽了。好，这就是离痴堵。接下来看十二者，容形复闻，不动道场，摄入世间，不坏世界，能遍十方，供养微尘诸佛如来，各个佛边为法王子，能令法界无止众生，欲求难者诞生福德智慧之难。这个容形复闻，就是把我们这些行机这个修行，包含这些四大五阴之相，都把它消融，然后呢利用了还是反闻的功夫啊，然后不动道场。所谓不动道场，就是我们的本性是不生不灭的， 所谓妙瞻总持不动尊。我们前面看过了五音、十二处、十八界跟七大，这所有的是其实包含了什么周遍法界的。你用五音来分，色法跟心法包含一切法界，包含内外身心；用十二处、用十八界、用七大，也都包含内外身心、心法、色法，啊，都是如来藏心。其实我们的真心是不生不灭的，就是不动道场，道场的遍一切处。但是因为遍一切处呢，摄入世间，就在世间相之中啊，摄入世间，那也就是不坏世间之相。我们常听过所谓缘起性空，缘起法是世间的世俗体，虽然是缘起是性空的，那并不破坏缘起法而见性空，并不是因为它是缘起是性空，它是假名就把它破坏掉了。所有的假名我们都菩萨都不破坏，所有的名相都是假名，时间空间速度所有东西全部都是假名，那破坏假名也是执，那不破坏假名而有性空。所以换句话说，布施、持戒、忍辱、精进、般若、禅定，再加上四个方便、愿、力、智，这十个波罗蜜照样修，一点都不差，这是世俗地的三轮体空的，这不破坏假名，但是它又是性空啊。如此才是元宵四大的这个幻形玄复义真的文性，也就是中观那句话，缘起不爱性空，性空不爱缘起法。因为如此，所以禅宗说吃饭时吃饭，睡觉时睡，该睡觉时睡觉，该吃脱衣啊、脱钵啊，这个惊醒起食趺坐，这都是世俗谛的，日常生活所做的都是世俗谛的，并不破坏它，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从本起用，摄入世间，不坏世间啊，就是这个意思了。下面说能遍十方，供养微尘诸佛如来，各个佛边为法王子。这极乐世界有讲梵时经行啊，要周遍世界。为什么极乐世界还要周遍世界呢？这就是摄入世间，不动道场，不离开极乐世界，能够周遍法界，供养法界，结缘法界。就好像月亮挂在空中，可是千江有水千江月，但是它周遍世界，可是月亮不来不去，周遍世界它不来不去，这是很奥妙的。供养十方诸佛啊，这是很奥妙的。这佛法里面讲这个奥妙，所以他做的这种大机大用摄入世间的事情，不坏这些世间，江还是江，河还是河啊，湖还是湖，千江有水千江月，月亮全部都分身千百亿，摄入世间，那不坏世间，而周遍法界，这样功德才能圆满。也可以说它起了一个妙有的相。所以下面呢，各个佛边为法王子，能令法界无止众生，欲求难者诞生福德智慧之难。这个前面讲的是如此做的时候，他不动道场摄入世间，这种就叫法王子。为什么叫法王子呢？如此做的人，他才能够合担如来家业，所以叫法王子。合担如来家业是我们禅宗比如说传啊，这个以心传心的一代一代的传，就等于说是传法了。 可是世间人他是世间相啊，世间人他懂什么呢？他就是要传子，哎，传宗接代。佛家是法王子的传承，世俗谛的是求男，那么传宗接代是世俗谛的啊。佛家也不破坏，那世俗谛的你就应世俗谛。所以呢，儒家批评佛家就是你们要出家，好像断了这个人种啊、哦！出家不是断人种吗？但是他不是啊，世俗谛的有居士啊，有世间法的，那你们一样嘛。所以为什么要求男者得诞生福德智慧之男？但是谁不喜欢生一个福德智慧之男呢？谁喜欢生一个愚蠢啊？这个不正啊，或者是缺这个残缺的之男，没有人愿意。那就是讲福慧双美，修持我们佛家的，就是说我们修佛门呢，修知两位，知两位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知两位三行位。那十地初地、二地、三地到十地，这就是所谓的见到位到修到位。在知量位就是准备知量，就要修福德智慧。出世法要广结善，要成佛，他必须要有善缘，要 有智慧，也有福德智量，他才能成就。世间法要成就世间事情，还是要福德，还是要智慧，只是世间的福德智慧，那一个是出世的福德智慧不同而已，也都是福慧双美的。所以也就是不坏世间啊，摄入世间，世间人不懂得那么多，我们也就随世间人的因缘。所以你看我们讲五乘佛法，我们汉传佛教讲五乘就是人天成啊，就是儒家的道家人天成的啊。所以人成则佛成，人天成是上面四圣的基本呢、啊，这是非常好的啊，这是世俗谛的，那加上这个出世的啊、真谛的，这两个结合就真俗不二了。所以我们看这高僧大德都是饱读经师，饱读诗书，也都懂得世间法、出世法，也不会比较不会偏颇。所以我们汉传佛教呢，也就结合了这些五乘佛法、世俗谛跟出世。所以佛法的因缘来到汉地呢，哎，就是圆满了，非常好的一个圆满的。你光有吃素出世的，有很多人他没有这个智慧，没有这个福报去承受啊。哎，你有这个基础，那么一步一步的那是跟出世的就比较容易圆满了。好，所以这就谈到啊，比丘难者诞生福德智慧之难，这是十二。现在呢，请看第十三，在九十六页。十三者，六根圆通，圆照无二，含十方界立大圆镜，空如来藏成顺十方为成如来。秘密法门受领无失，能令法界无止众生欲求女者诞生端正福德柔顺众人爱敬有相之女。这两个有点像易经的乾卦跟坤卦啊，乾卦就元亨利贞啊，坤卦就是属于比较柔顺含容。所以呢，你看六根圆通明照无二，当然这个表姐上面写了啊，六根圆融不相为爱。所以我们前面谈到了这六根，这里面是一般啊，民国以来啊，很多人质疑楞严经是伪经，他认为六根怎么可能圆通呢？根是根，事是事，成是成呢，怎么圆通法？这就是世事无碍呀。为什么世事无碍？ 是跟是之间，有人就问了啊，我认识有的研究佛教的学者，他研究部派，他说这怎么是可能无碍呢？那苹果跟橘子可以跑在一起吗？橘子橘子，苹果是苹果啊，那是我们照见五蕴不空啊，当然事事有碍了，到定果色现前了，空性了嘛。A 等于零， B 等于零， A 就等于 B 了，六根是假名啊，在世俗体有执着有无名，当然六根是六根啊，六尘是六尘啊，六识是六识啊，既然是假名，六根六尘六识都是因缘假名的，怎么不能圆通？这就是如来藏的思想，世事无碍的沟通才能达到。所以六根互用，其实有很多的动物也就是可以六根互用的，对不对？我们先举例，那么蝙蝠没有眼睛，可是它有雷达，有时候比我们眼睛还利啊，它一秒钟可以吃四个蚊子啊，我们一半小时可能打不到一个蚊子啊，它比我们利啊。有的盲鱼它看不见呢，有很多的动物都是六根不全的，可是它六根可以互用，动物都如此啊。那到了六神通六通的时候啊，慢慢到了那个修大乘，它慢慢根尘就开始圆通。可是呢，按照唯识论啊，唯识论唯识八识规矩颂，它有一句话，愚者难分是与根。八识规矩颂里面讲，愚者是指的声闻尘的人，声闻尘的人还没有办法圆通，他没有办法分根跟是。我们这是修大乘法，所以为什么一般人不相信，连声闻尘的人都没有办法难分，何况是我们凡夫。所以我们修学佛法呢，它是属于如来藏系统，它才能打破这种瓶颈。我常举例就是说啊，譬如说敦化南路，仁爱路啊，还有什么路，它可以在那个圆环的地方，它可以交流圆通了。你知道没有到这个之前，它是不圆通的。啊，这是我们顺便一提啊，以前我们提过这个六根圆通也会被人家所质疑的。那他所谓质疑，他就是用唯识的角度来加以批评啊，像吕澄啊、楞严百味啊，我们今天我们在华梵大学，我们的佛教学院呢，我们就几位老师组织了一个楞严经的研究室，就在研究楞严百味啊，一位一位的加以破解它。他的思考大概都是以小乘的观念、以唯识的观念来去破斥。所以这个呢，就从学术研究来讲，等于说你要到空中去，你开汽车怎么会跑到空中去呢？当然开不进去。你开汽车怎么跑可以跑到海里去呢？那现在有可以海陆空都可以联合的，比如说水陆两用的飞机，有的动物可以两栖动物，它当然可以了。平常不行，漏地的烧水里就淹死啊，水里到路上也活不了啊，那当然不行了。两栖动物就可以啊，青蛙就可以啊，这是个比喻了啊。所以你用那种思考说，在陆地上动物在水里不能活，在水里动物路上不能活，那当然不行了。陆上的东西也飞不上去啊，可是现在也可以在路上，也可以到海上，也可以到水上啊，在空中啊，这就不一样了，这是不同的思考嘛。啊，那佛家为什么要判教？判教的重点就在把这些不同的理念来加以整合。那我专门研究唯识的，我当然想你如来藏的，想中观的，我认为不背和背佛意啦，就敞着就是同样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这学术研究就是我常强调了思考方法、研究方法。那你的研究方法就代表你的思维的范围，限制你的思维范围，你只研究这个，钻到这个里面，你一切都是用这个。 就像说你要碰了中医，他每个人来都是瓜母后，每个都是肝，因为肝无福地方都有关系。那另外一个来就所有人都是肾亏，反正他总有一种啊一种强调他最专业的那个部分，你会生跟那有关系啊，类似这样子的。好，那是我们顺便啊来把这个，因为讲了六根圆通，我就突然想起来啊，我们练起来很顺的，就是反正六根圆通啊，那楞严经就这样说嘛。可是你到外面的时候，人家不是这样啊。你像吕澄，他懂得藏文，懂得梵文，他是大学问家，他是很有名的学者，他写了很多佛教的那些著作啊，啊，很有名啊，很有学问啊，学术界也很尊重他，就他写了百味啊，啊，欧阳大师也是一样啊，他也是用他的唯识来批评《楞严经》，批评起心论呢、啊。但是别忘掉，更多的大师，《楞严经》有多少人？几十个、五六十以上的注解的大德，是有修有证的大德，起心论也是如此的。这些被质疑的，而且他们都修行正果的，那请问他的话靠得住，还是你们只是用学术研究虽然很有名，哪话靠得住？所以我常常有时候在课堂上也跟同学说，学术没有权威，只有真理。祖师大德这个是不是真理啊、哦？他们注解，他们按照这样修，包括虚老，现在虚老和尚、谭虚老和尚这些老大和尚，都是这些修行人，就等于说他不是在纸上谈兵读这些科学的书，他是从研究室出来的。那有一个人他没有研究室，他只是在纸上谈兵来算公式，然后用他的那一套思考来说啊、哦，所以就是这我们也可以从这种角度去思考啊、哦，在网络上我也特别看啊、哦，有正面有反面，也是这个很多很多的不同说法。因为最重要就是正于大学问家，他有这样的一个声势，有这样的那种学术的一个背景在里头，所以说强调，所以现在也是强调语文呐、啊，你懂得语文多，好像你就比别人多了一只眼睛更有啊，所以语文是不错的，但是回归到义理层面，回归到他的精神层面啊，回归他的思考的体系的这些啊层面，是他的精髓所在。语文也是重要啊，但是不能说舍本逐末，那就会发生问题。好，那我们看到后面寒十方界，这个寒就是寒容啊，后伏载德就是乾卦，坤卦就是它能寒容，柔顺寒容。所以我们看到那个这个以前人画这个用阴阳画空真空的部分用黑的啊，现象用白的。因为我当时懂为什么真空应该用空啊，现象应该用黑的，后来我才懂，黑的代表阴，黑就是说它是看不见摸不着，不可说不可思议不可达到了，是黑的阴，是所以隐藏性的，白的属于显，所以阳，所以看得见摸得着的，那它是这个意思了啊、哦！我在想啊、哦，原来如此，有它道理。所以你看，就说空如来藏，含容十方，能够承顺十方微尘如来。所以空的意思就是含容兼容并蓄的意思啊。所以秘密法门就不可说、啊。所以理学家用隐显，隐就代表说是它的本体界的、形上的、看不见摸不着的部分。好像华严的理法界呢，显就是现象界，看得见摸得着的表现出来的有的境界，妙有的境界。所以他说秘密法门领受无失啊，就是全部都含容在内，没有遗失，万法皆含藏在里头，能令法界无止众生欲求女者诞生端正福德柔顺众人爱敬有相之女。好，因此说我们前面讲的是真谛了，这个是世俗谛了， 啊，就是这个代表了等于说是乾，坤卦了，啊，所以注意福德柔顺。所以这一段我以前读也读很久，不觉得就是说这前面有什么因果关系呢？就是我刚刚解释，一个是真替的，一个是世俗替的，啊，真替的代表的是乾卦，啊，代表的是比较阳刚的表现，比如说日就代表了乾，白天代表乾，晚上代表阴，阴不是阴险的意思，此地没有阴险的意思，此地代表它含蓄、含容、无所不包，看不见、摸不着，啊，秘密、不可知、隐藏性在里头的，有空性的、无所不含的，这的意思在里头。好，这就是十三。现在再看第十四，是三千大千世界百亿日月，现住世间，诸法王子有六十二恒河沙数，修法垂范教化众生，随顺众生，方便智慧各个不同，由我所得圆通本根，发妙耳门，然后身心微妙含容，周遍法界，能令众生持我名号，与彼共持六十二恒河沙诸法王子，二人福德正等无畏。世尊，我一名号与彼众生多名号无畏，由我修习得真圆通，是名十四施无畏力，福备众生。这是最后啊，这是属于所谓的持名无畏。这十四是讲三千大千世界，我们前面讲过三千大千世界有百亿个日月啊，现在就在世间。那么这些呢，各个诸法王子，诸法王子就是教化众生啊，修全行化。大家可以参考我们的了解啊，修法垂范是修实行自利之法，亦可垂示众生而作模范。我们以前提过心经，我为什么常提心经？因为心经我们熟，我们一提心经，哎，听懂了，这些就懂了。比如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他这个是说明观世音是如此修行而成就的。那有任何一个众生按照这个方法去修行成就，也叫观世音。观世音是假名，不限定 XYZ， 任何人 everyone 每一个人，任何一个人你按照这个方式，那就是观世音。所以他们是先知先觉，修法垂范，也就是给我们作为我们的模范，我们也按照这个方式去修法啊。那么众生就等于说是菩萨的学生一样的，那可是这个老师呢也随顺众生，他要观机呀，他不观机他怎么能度化众生呢？所以他要随顺众生。所以随顺众生下面就是说以全智见机，用四色法教化众生。全智就是全巧方便的智啊，全就是要应机说法了，这叫全智。用四色法，大多四色就是布施、爱以、力行、同事，这有点像老子所谓的和而不同，同流但是不合污，和光同尘的意思。嗯，那如果跟凡夫完全不一样，那等于菩萨在天空，凡夫在路上走路，那两个不相干。你在路上，我也在路上，我可以飞，我也可以在路上，所以这才有啊，力行同事，才能度化众生啊。下面说 方便智慧各个不同，由我所得圆通本根，每个都不一样，但是呢他所修的都是圆通法门为他的根本。那我们娑婆世界当然就是耳根，此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就是耳根圆通啊，这就是应机了，应我们此方界的众生的根基。然后身心微妙含容周遍法界，那下面呢表解上讲，称体起用应化无方，叫做身微妙，全智摄化见机不谬，叫心微妙。身是讲体，体是一个实体，可是他借这个实体讲一个抽象的概念，说称相起用，所有的东西体相用，有体就有相就有用。所以啊，借着这个来做一个表法的一个意思啊，所以说身心微妙含容。比如说我们从佛来说有三身，法身就是体，报身化身就是用啊，一般是这样，法身是体，报身是相，化身是用，这样就一月三身比喻也是这个。月亮是体，月亮的光是相，千江有水千江月就是用。所以此地就借了词讲我们的身啊，微妙含容讲体啊，称体起用。那心就是全智摄化，见机不谬，见机就是要建造不同的根基，而不会有错差失。我们根据天台来说的话，它三个步骤，空假中的三观，按照次第全教来讲，先修空观，证入诸法实相。诸法实相就是世间的相万象都是不一样的啊，可是它的体都是空性，能够证入这个空性的就叫一切智，知道诸法总相，这个就是罗汉。罗汉但是证入的是偏真涅槃，他能够入，能够证体，他不能起用，所以他必要从空入假，就到世俗体呢去度化众生，就看众生的祸业像尘沙一样的多，就叫做破尘沙祸。刚刚是破的空观，破的是见识祸。可是他起用的时候不一定能恰到好处，还很深色全教菩萨。所以然后到中道的话，原教的菩萨叫即空即假即中，即空即假即中就是见机不谬了，它的运用就是运用自如，都能恰到好处，能够观机应机啊，恰那个这个应那个应理应机的来说法。所以下面周遍法界能令众生持我名号，以彼共持六十二恒河沙数法王子。这个我们看经典中几乎都有，论中都有要寻求三宝加倍。为什么要三宝加倍？有人就说，难道你还没有自信吗？还要别人帮你加倍吗？三宝是体啊，也就是我们的一个坐标依据所在，你不能违反这个基本坐标。所以不管什么样的菩萨，他都要祈求三宝加倍啊。因此就这边呢，能令众生持我名号，众生也要修我们观音法门，也要持观音的名号，祈求观音的加倍，与彼共持六十二恒河沙诸法王子。同样的，这些修同样法门的人都是同样的，二人福德正等无畏，都是无畏。那么 世尊，我一名号一比众多名号无异，由我修习得真圆通。那他呢，就是这里面所提到的无畏啊，这个无畏也很有意思。比如说我们讲心经啊，哎，心经说到行深般若蜜多时，照见五蕴啊，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请问这个苦厄是什么？一般讲的苦大概就是生老病死这个八苦，还有就是苦苦坏苦行苦。在天人，我们人间有苦苦，生老病死，有坏苦啊，有好的会变坏啊，可是还有个行苦。天人呢，有坏苦，有五衰相，我们前面讲过了，有大五衰小五衰。天人要这个舍报了，还有五坏苦。不但天人有五个坏苦，天人还有行苦。为什么？行就是刹那罗在身边，因为你还在有为法，你虽然禅定很高，福德比我们人生六道中最高，但是你还是在有为法刹那罗生灭之中，你的我法而知一丝一毫都没断，所以还在三界六道这个啊因果律中在旋转，在轮回，所以还有行苦。所以我以前常举例说，经中里面比喻这个行苦，就是我们心念的刹那生住意念的那个苦，我们感觉不出来。你在修行的时候觉得那个妄念是很大的苦。所以我们举例，经中的举例不是我举例的，他说我们修行人行苦好像一根汗毛在眼睛里面，凡人一根汗毛在手上没感觉，可是那根汗毛放在眼睛里面，修行人就受不了了。比喻他的心敏锐，他晓得那个刹那生灭是很苦的，观心是无常，无常是很苦的。我们会享受那个妄念，觉得哎呀好快乐啊，在回忆追念啊，臆想过去现在未来，我们是常人都是很习惯。修行人慢慢觉得那些东西是负担呢、啊、就像我们练太极拳，我们太极拳一站全身不能沾力量，沾了力量你就身上背重量，你所有身上力量都要落在脚底，没有负担。其实我们禅修的时候，你有妄念就是有负担，说为什么要一丝不挂，把妄念去掉才会有禅悦出来，那才会感觉到那个禅悦的快乐啊，才会透露出来。那这是属于三界六道的苦，包含坏苦、苦苦、行苦。可是那是属于分段生死的苦，可是出了三界之后呢，还有变异生死。变异生死就是要破除法执，破除那个身住意灭那个苦，我执已经破了，身住意灭的苦呢，那是变异生死，没有我们身体的生老病死。身住意灭就是生死，一个刹那一个生灭就是一个生死，就是一个生死，那叫变异生死。我们的生死是啊，这个大体的身体的啊生死，他们的苦呢，已经到了高层了。他们完全是个灵性，一个新的一个境界的那个苦，变异生死之苦。所以古人说二十永亡，就是分段生死跟变异生死之苦，这个时候才叫度一切苦厄。正到了把无明破掉，正到无明或破了啊，发明本心了，这时候才叫度一切苦厄。所以因此所谓的这个观世音菩萨所谓的无畏，十四种无畏，真正的无畏就要破除这二十，所有的不是完全我们的，哎呀好像我害怕，怕鬼，怕黑，怕什么，怕老鼠，怕蟑螂，不是那个无畏，那是非常小的事情。这个无畏是十法界中九法界之无畏之苦，此无畏非不彼无畏，所以欧阳大师叫欧阳无畏啊。 为什么无畏呢？就是这个无畏，我讲欧阳大师是我们台湾这个藏传的欧阳大师啊，不是欧阳靖武啊，欧阳无畏就是以前住在深坑的有一位啊藏密的一个大师。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谈到什么地方呢？就是说我一名号与比众多名号无畏无异，就是一即一切。其实你哦，就以前我们开个玩笑说，有的人每天早上拜88佛啊，没时间也拜，拜完了就是怕得罪一个佛也不敢得罪，每个佛都拜。其实你真的念了一个观音，你就是念一切佛，你念个阿弥陀也是一切佛。你看我们看阿弥陀经六方佛嘛，六方佛都是共赞不可思议啊，当称赞不可思议，一切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都在称赞。同样我们平常人都会妒忌啊，佛不会啊，念一尊佛就一切佛，一切佛伴赞叹，你念一个观世音就是一切。为什么说一即一切？一个法门就一切法门，你一个圆通法门就一切圆通法门，都是没有障碍的。佛的境界就是如此，我们凡夫不可思议啊，佛他们就是很自然的。所以说正等无异啊，没有什么差别，都是同样，就同样了吧。为什么到阿弥陀佛的人样子都会一样呢？就是我们心是相同的嘛。所以有句话说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我就把它反过来说，人面不同各如其心呢，应该反过来讲，心生则法生呢。一般的文学倒过来讲，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我说人面不同各如其心，因为你不同的心造成每个人的相貌都不一样。可到了极乐世界，就是说大家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大家都是一样的，所以到极乐世界啊。所以我就想着说这些东西的这个从这个理论来讲，哎，是实在是太贴切了，太贴切了啊、哦！没有这些，就是这个理论你没有办法去把它破斥它。一般人不太会去想为什么极乐世界的人都是一样的，长相都是一样，大家也不会比较谁长得美谁长得丑，你鼻子高一点我眼睛小一点，大小眼不会，那心都是一样，所以才有这些。像这个我们以前讲弥陀经，像最近呢在学校里面也谈到般若经，讲到空性，我就问他同学说，空性为什么要讲空啊？如果不空会怎么样？那如果说万法是那么按照这个小乘的一般说是有极为所造成，如果是极为造成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我讲话是故意有点耸动啊，有什么严重后果大家都瞠目结舌，不晓得我在问什么。我说如果一切法的根本是极为的话，10万亿佛国土就不可能去了，现在最高科技也去不了。为什么？10万亿多远呢？可是经论说壮士屈臂手紧，因为是空性，一切为心嘛，心是没有速度的，因为没有速度，所以为什么不说屈臂手紧？他怕万一中风的人呢，有那些瘫痪的人呢，手举不起来啊，五十肩的人呢，所以壮士就是啊正常人，哎，屈臂手紧，哎，就到了，就差了，不管你多远。不要说10万亿佛，你乘 n 次方还是屈臂手紧，因为空性嘛，空性没有障碍。还有一点，就算你现在科技可以到10万亿佛国土那么远，我们一个佛国土，我们现在的科技都没有办法突破，何况10万亿？就是你到了也是看不见，因为唯心所现。就是地狱在我面前，我们也看不见，唯心所现；恶鬼到前面，我们也看不见，唯心所现。他见的，我们见不到。这叫唯心嘛。所以我们说讲到唯识，说哎，我们看的是水，人家天人看琉璃，恶鬼道看龙血，就是唯心所现。哎，我明明看是血，明明看是龙这个琉璃，哎，明明看是水，就唯心所现啊。这佛家道理是通的，所以我们懂的时候才看那句话。所以我就一直想，为什么壮士屈臂手紧？后来我讲了，壮士不是说 stronger man， 不是那种，就是正常人，这手 你说刹那就到，一切唯心造。所以这里面就是说，事实上很简单哦，壮士屈臂抽筋，谁不懂？壮士屈臂翻译谁都会。可是 why？ 这里面就有它的哲理了。就像这些讲起来，这些文字翻译起来看起来也都不难，我们看看自己也懂啊，这都很简单的文字，没有什么特别深奥的。可里面就是它的理论的哲学，理论的结构。所以这边才讲什么叫无为啊，什么叫无义啊，这个道理。所以我一名号与比众多名号没有差别，由我修习得真圆通，就按照我的法门去，就叫做实是施无畏力，众倍福倍众生。所以这个就是说，以什么得度则现什么身。那凡夫你就随顺凡夫的境界，圣人就随顺圣人的境界。所以我们看见了佛像，比如我们也看藏通别人所看见佛像是不一样的，不是他故意现不一样，因为你的境界不同，你所看的就是不一样。同样一本书，你小学生读少小离家老大回，跟现在年纪大了读少小离家老大回，跟老年人真正离乡背井回去少小离家老大回，境界就是不一样，一样的道理啊，类似这样的道理。好，那么时间到，我们到这里啊稍微休息一下。